上次呢我们有讲到，如果不如实知，不如实知，不如实见眼色视触，以及不如实知眼处升起的各种受，乐受、苦受，不苦不乐受，那就会爱着于眼哈。但是如果如实知的话呢，就会升起八正道啊。当升起八正道的时候呢，同时也升起了这个四念处啊，四念处也会圆满，然后呢四正勤呢也圆满，然后四神足也圆满啊。那现在呢我们继续讲，他一同时修习的五根自圆满。好，哪五根呢？五根是，第一个是这个性根，第二个是精进根，第三个是念根，第四个是定根，第五个是慧根。好，这个根在巴利文叫 Indriya 啊， Indriya 根是什么意思呢？根的意思是在其范围执行它支配的作用。比如说眼根来说，眼根只能够在眼这个范围支配它的作用。它的作用是什么呢？就是让这个色撞击这个作用。好，所以根的意思呢就是在它的范围里面呢执行它支配的作用。那性根支配什么作用呢？好，性根就在他这个圣解确定肯定的那个范围执行他支配这个性解的作用。好，那精进根呢就是支配他努力的作用。好，那这个念根呢就支配他不忘失的作用。那定根呢就支配他不散乱的这个作用，支配他警觉的作用。好，那慧根呢就指挥他这个照见明色的无常苦无我的作用。所以这种叫做根啊。所以当一个人如实之见眼色跟触跟各种各类的受的时候呢，他也同时修习了这个五根啊。那接着下来呢，他也同时修习了五力，五力跟五根的心所都是一样的啊。五力呢，第一个是性力，第二个是精进力，第三个是念力，第四个是定力，第五个是慧力。好，所以他跟五根的心所都是一样的，只是作用稍微不一样。根是在其范围执行其支配的作用，力巴拉啊，巴利文叫巴拉 ，B-A-L-A， 巴拉，巴拉的意思呢？力的意思是不受对立之法的动摇，啊，完全不受动摇，很稳定的一种力量。比如说念力的对立之法是什么？念的对立之法就是没有正念嘛，好，就是。思念啊，没有正念，所以当这个念力升起的时候呢，它就不会受失掉正念这个对立之法的动摇。同样的，当这个当这个精进力升起的时候呢，它就不会受这个懈怠，就是精进力的对立之法的动摇了。好，那当这个慧力升起的时候呢，它就不会受疑痴这个心所的动摇，这种叫做力啊，五力。所以五根跟五力虽然是同样的心所，但是呢所执行的作用呢是不一样的。好，接着下来呢，当他如此修习了这个五力自圆满的时候呢，他亦修习了气 觉知自圆满。那七觉知呢，第一个是念觉知，第二个呢则法觉知，第三个精进觉知，第四个喜觉知，第五个清安觉知，第六个定觉知，第七个慧觉知。所以呢，对不起，第七个是舍觉知，不是慧觉知哈。则法觉知就是智慧了哈，所以第七个是舍觉知。这七个觉知呢，叫Sambodhi 哈，Sambojanga， 巴利文叫 Sambojanga， 它是正道这个道果的一些 constituent， 一些要素。好，所以知嘛啊，所以它是正道，这七个东西是正道这个道果圣者的要素，所以叫做觉知。好，那这个在我们了知这个眼啊，如实之见眼，如实之见色，如实之见事，如实之见触，各种眼处耳处等等，以及如实之见各种处隐身的各种受之后呢，我们就发展了这个去觉知。如何呢？比如说念觉知啊，当我们如实之见这个眼或者受或者处，就是我们没有妄思啊，没有妄思，眼也好，色也好，触也好，受也好，都是无常苦我的。当如此不妄思的时候呢，我们已经是培育了念觉知。好，那念觉知跟正念是一样的，好，跟八正道里的正念是同一个意思。好，那第二个则法觉知呢，当我们如实照见了知啊，色受一切的色，或者眼五根，或者五尘，或者是各种触六识，然后各种受啊，如实照见如实了知的时候呢，我们也就圆满了则法觉知。则法觉知呢，也就是智慧了啊，也就是八正道里的正定啊，所以佛陀是用不同的名词，其实他要表达的意思是一样的啊。正定呢，也就是对不起，正见哈，正见呢，这个则法觉知呢，也就是八正道的正见。正见跟智慧、则法觉知是同一个意思啊，跟慧根、慧力都是同一个意思的。所以佛陀以不同样的说法呢啊，因为不同的众生，他有时候你跟他讲啊则法觉知，他一听就明白了。好，另外一个众生呢，你跟他讲正见，哎，他一听就知道，或者讲智慧，他也清楚。所以佛陀呢，有时候呢用各种各样的名词来表达同一个意思。好，那第三个呢，第三个觉知是精进觉知啊，当他努力的啊，没有懈怠的努力的去了知这个一切受一切处等都是无常苦无我的时候呢，他也就是圆满了他的精进觉知。好，那第四个喜觉知啊，当他如实的观到了啊，一切都是无常苦无我的时候呢，他心中会升起很多的喜悦，就法喜嘛。好，这种这个呢就叫做喜觉知了。好，那接着下来呢，清安觉知，清安觉知是指身跟心的。好，当他如此了知这个名色法呢都是无常苦无我的，如实的见到了实相的时候呢，他感到心也很清安，身也很清安，所以他也圆满了他的清安觉知。好，接着下来呢是定觉知。好，定呢就是心一静性嘛，好，他的心呢是统一在这个 刑法或者是民事法的无常苦我上，他心是没有散乱的啊，一心先把所有的心所都统一在民法的无常苦无我，所以他也圆满了这个定觉知啊。那最后一个呢是舍觉知，之前呢他可能在修行的过程中啊，他有时候可能会用功过度啊，有时候呢会懈怠，有时候呢是他的精进力好像有时候超多，有时候不够啊，但是当他一直培育这个觉知的时候呢，当他圆满了他的这个舍觉知的时候呢，他完全就很平舍的，就好像是两匹马，好，两匹马呢同时前进，那个马车夫呢看着两匹马同时前进，好，他不用说哎呀这个马跑得太慢我拉一下，另外一只马跑得太快我跟他拉一下，他不需要，他就是很平舍的看着两只马呢平稳的前进，所以他就有一种舍，他不用说要这边要用力过度，那边那这边用力过度，那边缺乏精进力，他根本已经不需要在这方面下努力了，所以他心达到一种舍，他只是平舍的看着这个刑法的生灭而已，所以他也圆满了他的这个舍觉知啊，乌贝卡三波讲的。好，这去觉知呢，在修行的过程中啊，我们要平衡这个七觉知。一般上呢，我们都知道要平衡五根啊，但是呢，很少人有提到说要平衡这个七觉知的啊。那怎么平衡呢？当我们在懈怠的时候。这气觉知呢可以分成两组啊，第一组是精进觉知、责法觉知跟喜觉知，这属于一组，另外一组呢是清安觉知、定觉知跟舍觉知，那正念呢是处在中间的。好，那当一个人呢修行很懈怠的时候，修行很懈怠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呢他就要努力的培育前面那三个觉知，也就是责法觉知、精进觉知跟喜觉知啊。那如果他在懈怠的时候呢，他没有去提升这三个觉知啊，反而去提升另外三个觉知，清安觉知、定觉知跟舍觉知的话呢，这样他修行呢就不会成功。比如一个人啊，比如一堆火啊，已经要快要熄灭的火，你不加这个干草下去，你反而加这个湿的草啊，要已经要熄灭了，你要它火再冒起来的话，你一定要加干草。但是这个人呢，他不但不加干草，还把湿的草啊加进去，结果这个火呢就熄灭掉了。所以修行的过程中呢，当我们要培育这个这一方面的觉知的时候，而我们用错的话呢，我们就会修行失败。好，那当一个人如果说他精进勇猛精进勇猛精进努力不懈的修行的时候呢，他精进力过剩，在这个时刻呢，他应该用这个清安觉知、定觉知跟舍觉知来平衡他的精进。就像一堆火烧得很猛啊，你要它稍微火不要烧得这么猛的时候呢，你就加一点湿的草，你不要再加干草了。好，一个人已经很精进用功的时候，他再加精进觉知，再加入这个责法觉知，再加入喜觉知的话，他的心会更加的狂乱，更加的散乱啊！由于勇猛精进呢，也会导致一个人呢，最后呢，因为达不到目标啊，这么用功又达不到目标呢，结果会失去信心啊。所以在修行的过程中呢，平衡这七个觉知也是非常重要的啊。一般上呢，都是讲平衡五根，很少人说要平衡这七个觉知的。那 舍觉知呢？念觉知呢？念觉知就是知道哪一方面不平衡了。好，比如说精进那边太精进勇猛了，念觉知要知道，然后以这个定觉知、舍觉知跟清安觉知来平衡它。所以呢，佛陀说念呐、不管这个sati mindfulness 啊，不管在什么时刻呢，都是需要的。啊，就像我们在煮饭的时候，我们最需要的那个配料是什么？盐巴。不是那个 MS 什么 MS 不是味素哈，在煮饭的时候我们最需要的一个配料是一定不能够缺乏的，就是盐巴。同样的，在修行的过程中啊，好，我们最不能够缺乏的就是正念。正念它会帮我们平衡，如果连正念都不知道自己勇猛精进过度啊，你怎么去平衡呢？好，我们在修行的过程中都不知道自己这个懈怠了，那你也不会用精进觉知去平衡它，好，所以正念就像盐巴一样，好，永远都是需要的，这是佛陀说的。好，所以在这个如实之见色、如实之见眼、如实之见眼根跟五尘啊，这个六根跟六尘，以及如实知道这个触跟由处升起的各种受的时候呢，我们其实已经修习了37个菩提分啊，这是这个经典上说的，已经如实修习了37个菩提分。那37个呢，稍微重复一下，第一个是八正道，第二个呢四念处，第三组四正勤，四正勤都是讲精进力的哈，然后第四组呢四神组，第五组呢五根，第六组五力，第七组七觉知。所以很多时候呢这37个菩提分呢是整个佛法的中心啊。那如果我们再把它归纳起来，再 summarize 这37个菩提分呢，就相等于八正道了啊。所以当你在修习八正道的时候，你也是同时在修习37个菩提分，很多是重复的啊，比如说精进力、精进根、四正勤、正精进，好，然后这个精进神足，这些都是精进而已，都是精进心所，阿毗达摩尼的精进心所而已。但是佛陀用了五六次啊，用了五次来表达这个精进，都是同一个意思。那念也是，好，念呢在八正道里有正念，然后在这个七觉知里面有这个念觉知，然后四念处都是正念，好，然后五根有念根，五力有念力，所以他要表达的就是一个正念而已。好，所以这37个菩提分呢，很多时候只是重复啊，佛陀以各种各样的名词啊来重复一个东西。那这个37个菩提分呢，在这个南传这个上座部的佛教啊，我们这个叫摩江嘎苏达啊，它很多时候呢只是用可以用来治疗我们的病的。好，有一次呢佛陀生病的时候，他就叫一位比丘，叫春大比丘啊，为他送这个摩江嘎苏达，就是七觉知这个经典。一听完过后呢，佛陀的病就好了。好，另外一次呢，大家是生病的时候，那佛陀来探望他啊，佛陀也为他送了这个七觉知摩江嘎苏达，过后呢大家是病也就好了啊。另外一个是目犍连尊者啊，目犍连尊者生病的时候呢，佛陀也为他送了这个七觉知这个经典，结果目犍连的病也好了。所以在这个上座部的这个经典里面呢啊，这个七觉知啊不单是正道道果的要素，同时呢也是治病的其中一个很好的方法。好，那当然如果是现在你生病了，那我帮你送这个摩江嘎苏达，你病会不会好啊？ 你可能会问，哎呀，这样的话我每次生病我就请比丘来帮我送气节真的是大家好的。好，这个呢可能会好也可能不会康复，这有赖于有几个条件。第一，你一定要对这个气觉知这个意识啊了了分明，不然的话如果你不知道我在送什么的话啊，像我给你送一个外国语言跟差不多一样了，所以你一定要明白我当那个出家众帮你诵经的时候它的里面的经典的含义，如果你明白的话呢，当你在听的时候啊，你就会升起很大的信心。这个信心呢、啊，我们讲心生色嘛，每一颗心不管是善心还是不善心、啊、都会生出新的色法。在这个如果是在那个这个如果是在这个气功来讲，就是磁场啊 energy 气啊，所以当你在听这个摩姜嘎苏达去觉知这个经的时候呢，这个心起的信心，那个信心就会生出很多很健康的色法，或者说生出很多气啊，很好的磁场。好，这个很健康的设法呢，它就会把身体不好的浊气啊给气除掉，排掉，排掉，一直排掉，所以你的病就好了。好，所以呢，一定要对这个经典呢要了知，这样师父帮你们诵经的时候呢，才有它特别的效用。不然的话呢，你起不了那个信心的话呢，它这个信心它就不能够产生很健康的设法。很健康的磁场或者很健康的这个正气啊，把这个浊气给排掉。啊，这里科学方法来讲啊，哈，那阿毗达摩也是有讲到心生色。好，那对那个已经如实修习过的，比如说啊，佛陀生病，春大尊者帮他讲这个气觉知；目犍连生病，大迦摄尊者生病，佛陀帮他们诵这个气觉知这个经典。这些都是阿罗汉尊者，阿罗汉尊者呢已经修习了这个气觉知至圆满了，所以当佛陀在他们帮他们诵的时候，他就要再 reflect 一下他的修行呢，他就充满了喜悦 joy 啊，这个喜悦呢也会产生出很好的这个色法，心生色，色法呢这个喜悦呢遍布全身呢，把身体的病啊的浊气啊或者不通的气全部给扫除掉了，所以身体也就康复了。好，所以呢善念啊，从这个阿毗达摩的这个心生色呢告诉我们呢、啊、每一个善念每一个善心呢、啊、都可以帮我们治病的，每一个恶念每一个恶心呢、啊、都在伤害我们的身体。好，恶心恶念产生浊气嘛，产生出来的色法呢是不健康的啊，比如说一个人生气的时候，他的血呢马上就变成黑色了，因为他生气的时候呢产生了一种心生色，那个心生色色法是不健康的，使到他颜这个每一粒色气里面都有八个色法嘛，地水火风色香味食受，那个色呢就变成黑色了，所以他的血液呢是黑色的。所以这个阿毗达摩呢是很科学很有科学根据的啊。好，那当他如此圆满了这个三十七个菩提分的时候呢，那同时呢啊，彼以此二法双结而转啊，以此二法双结而转，为止一观也。当他如此圆满了这些的时候呢，那佛陀说这两法两个哪两法呢，就是止跟观双结而转，双结就是他 yoke together 同时修啊，止跟观同时修而转起啊，而转起这个止跟观同时修行要同时圆满。那这一点呢根据这个中部的 Majjhima Nikaya 的论书啊解释呢，这个止跟观同时修这个过程呢 论书是说当一个修行者证到了道果 Magapala 啊，道果的时候，就是在他证到道果成为圣者的那一刹那，才能够说是止观同时升起。那一刻呢，他的止呢就是镇定，八正道里的镇定，那他的观呢就是八正道里的正见。这个是中部论书的说法，它是依照当一个禅修者证到道果的那一个 moment， 那一个刹那，我们学阿毗达摩有一个心，就是一个 moment 一个 moment 的嘛。在证到道果的那一个 moment 呢，止观同时升起，止就是镇定，观就是正见，这是论书的说法。但是呢，我认为呢，它有可能也有代表说，当一个人如实之见眼如实之见色，如实之见这个各种触各种受的时候呢，是他已经圆满了定，他已经圆满了定，然后从定中出来的时候，他开始起观，见到了如实见到了这个一切名色法都是变化无常苦无我的。这是我个人的看法，但是论说的看法呢，是认为说这个止观同时修，是当那个禅修者证到证到这个道果的那一个 moment。 我们学阿毗达摩不是有心路过程吗？一个心路灭，一个升起，一个灭，在证到须陀环那一颗道心，那一个 moment 那个刹那的时候，止观双修，这是论述的说法。好 OK， 彼凡以诸法印证之而偏之者，对此等之诸法即证之而偏之。这个意思就是说，凡是什么法应该被证知，证知呢这个英文叫 direct knowledge， 凡是法呢应该被证知的，而他彻底的了知。他的这个翻译是这样的，于是他这个文言文呢好像看不太懂，所以我一定要看这个英文。应该被证知，应该被 direct knowledge realized 的这一个法呢，他应该彻底了知。那凡诸法之印证之而断者，那些法应该被了断的，应该被去除的呢，对此等之诸法即证之而断之，对这种法呢，他有证之，然后他有去除它。凡诸法之印证之而修习者，对此等之诸法呢即证之而修习之，凡是法应该被证之而修习的呢，他已证之，已修习。好，最后一个呢，对此等之诸法应证之而作证者，作证者就是体证体验到了。那对此等之诸法呢，即证之而体证。诸比丘，然者。如何是诸法应所证之而偏之呢？那什么法是应该被证之而应该被彻底了知的呢？这个是很重要的问题。那佛陀说，对此等应证之而偏之的，就是五取蕴五取蕴。所以五取蕴呢，是应该被证知而彻底了知的。那今天我们就来谈谈五取蕴。五取蕴呢，卢布巴堪达不是堪达，堪达巴利文蕴叫堪达，蕴的意思是组合的意思，聚集组合。那取呢，取是直取的目标，所以五蕴成为众生直取的目标，叫做五取蕴。 好，我们先来看这个什么是五取运。第一个呢，五运呢分为色运、受、想、行、识，一共五运。好，色运呢是属于色法，其他的受、想、行、识、识运呢是属于名法，所以五运跟名法是同一个意思。五蕴呢，一般上呢，在经典上呢，佛陀都是用五蕴这个名词，但是在阿毗达摩呢，佛陀用名色，好，是同一个意思的啊。好，那这个色蕴呢，我们先来讲色，色是什么意思？色巴利文叫 rupa， rupa 是什么意思呢？变异、破坏故，称为 rupa。如巴就是色，为什么叫色啊？巴利文它有它特别的意思，因为这个如巴这个色法它会变异，它会被破坏，所以称为色法。我不懂中文有没有表达出它的意思哈，但是巴利文如巴的意思是这样的啊。所以我们的色法一直在改变嘛，比如说天气冷的时候一种色法，好，天气热的时候一种色法，饥饿的时候呢色法又在改变了。被毒蛇咬了，色法也改变了。被打的时候，身体肿起来，色法也在改变。所以色法一直在被破坏、被改变。这种巴利文叫如巴色法。好，那讲这个运，刚才讲这个运是组合嘛？我们一般上呢讲色法呢，我们好像都是针对现在的色法，而忘记了。应该有十一种色法，哪十一种色法呢？过去、现在、未来、内、自己内在的、外在的，还有呢，眼很远的、近的、粗、细、优、劣，所以十一种，这十一种的十一种色法呢，才叫做运。所以这是一种设法呢，也是我们观察应该设计的范围。但是一般上呢，现在的修行者只注重在现在。好，所以在这一组里面呢，他只注重现在的设法，而忽略了过去的设法、未来的设法、internal 内的设法、外的设法、眼的设法、近的设法、粗的设法、细的设法、U superior and inferior。优跟劣的设法啊，这是一般现在世界上人修行缺乏的一个范围，你自己可以研究哈。一般像现在我们修 mindfulness 都是 present moment never past never future， 但是佛陀说这是一个种类，都是观智的目标，一定要观过去，因为我们对过去也有执着啊，我们有向往未来啊，我们也执着未来，希望未来出生在出生在好的天上啊，或者出生在美国啊等等，所以这些都是要观的啊。然后有我们也对我们的家人、我们的亲属、我们的孩子、太太、先生也有执着啊，这都是外在的设法。如果你不观这些外在的设法，你怎么去掉对这些外在的执着呢？所以呢，这是一个都是要观的，不能够只是 present moment 啊，不能够只是观现在哦。好，我们来看看这个色法，什么是色法？那要讲到色法呢，我们一定要进入要了解这个色法呢，我们一定要进入两种地，一个叫世俗地，一个叫真实地或者圣义地。色组成了我们的身体，身体是世俗地，但是呢，我们一定要通过世俗地再进入圣义地，才能够真正了知什么是色法。好，所以身体是世俗地是存在的，但是呢，它并不是真实存在的。好，真实存在的是四大种色。四大种色为什么叫种色呢？我不懂。这个华文总色是什么意思？但是巴利文呢叫达度，达度有它的意思的。为什么叫达度？达度是叫界，世界的界，界达度，巴利文的意思就是它拥有它自己的特性，叫做界。 所以四大种是世界，我们叫地界嘛。啊，地界，界是它拥有它自己的特性。那地界，地拥有它自己的特性，那它的特性是什么？印跟出。好，所以有时要了解这些，要了解巴利文就很清楚了。好，所以地啊，四大种色就是地、水、火、风。那地界就是地的特性是印跟出，水呢流动跟凝聚，火呢冷跟热，风是支持跟推动。所以你要了解地水火风，你要了解他们的自信，才能够真正了解四大。那依靠这个四大呢，又升起了24种色法。比如说我们的眼根，眼根这个这种叫做所造色，所造色依靠四大而延伸出来的色法。好，比如说我们的眼根也是色法，那眼根是什么东西？眼根是依靠四大而延伸出来的，我们叫眼识法具。啊，第一堂课已经讲过了，眼识法具有10个色法嘛，地水火风色香味食宿命根跟眼镜色，眼镜色眼根。好，所以眼根、耳根、鼻根、舌根、身根这些呢，都是依靠四大所延伸出来的色法，叫做所造色。所以色法呢是四大跟所造色的组成。那我们要真正了知这个色法呢，我们一定要修四大分别观。好，所以现在这个社会哈，现在这个佛教这个修行的这个范围里面呢、啊，很少人修四大分别观，大家都是注重正念啊，就是现在发生的，比如说你伸手，你注意，你觉知你伸手，你踢脚，你知道你踢脚啊，你咬，你知道你咬，你纯粹知道而不知道它是四大的组合，那是不够的。啊，所以四大分别观呢，在现在世界的这个禅修法门中呢，被忽略掉了。那四大分别观在这个生念处的时候，佛陀讲得很清楚，一定这个四大分别观是其中一个重要的修行法门，而且是要了知我们身体什么是色蕴的一个重要的修行法门。那要怎么修这个四大分别观呢？一般上呢，这个很多人没有很多老师啊，一般上都是教这个正念，而没有教这个四大分别观呢，有很多因素。第一个是因为这个方法呢，的确是不容易修。第二呢，它比较复杂一点啊，它需要跟老师一直 interview， 啊，不像安般念很容易啊，一个目标而已。那第三呢，很少人有实修的经验，所以他也没有办法教。这种要自己实修过后呢，才有办法教的。好，是因为种种的原因呢，这个四大分别观的这个修行法门呢，被深深的忽略掉了。好，那怎么修这个四大分别观呢？好，它有两种修法，一种是 brief method， 很简略的，在四念处里面，生念处里面，佛陀教的，他说比丘啊，一个比丘呢啊，不管他是怎么。不管他是处在什么状况啊，啊，然后他看他的身体呢，都是四大组成的。不管他是站坐啊，站走，卧的时候呢，他说他的身体啊都是四大组成的。佛陀就是这样讲而已，他就没有再分析下去的。那对我们这些断根的人来说啊，怎么会明白哈、啊？这个就是为什么很多人没有办法修，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太 brief 太简略了。他说这个身体不管你站也好坐也好这个躺也好都是四大组成的， OK， 理论上可以接受，但是实际上要怎么修呢？很多人没有办法。所以我记得9年前我去一个 Spirit Rock 这个 Jack Canfield 的道场给一个演讲的时候呢， 刚好他们有很多老师嘛，五六个老师，他们就跟我说，说他们刚好读到四念处的这个四大分别观，他们有教这个四大 study 哈，啊，就是刚好讨论到这个四大分别观，但是他说我们都不知道怎么修，他们也不知道怎么修。好，那要怎么修呢？刚开始有简略的，也有比较怎么讲？详细的啊，有简略。这个在四念处是讲简略的，然后在有两部经典在书大里面有讲到，比如说《大象比喻经》《大象注集》《象注集比喻经》啊。
大象记忆
大象记忆大象记忆就是 the simile of elephant's footprint、啊、就是大象的注记的这个比喻经、啊、好，这个舍利弗尊者有讲到怎么修四大分别观，他这种方法是详细的方法，比如说他观这个头发体毛，头发体毛指甲牙齿皮肤啊，这些都是有硬的特相。好，你动一动你就知道有硬有粗的特相啊，这些都是第一大。然后呢，水方面呢，它有痰、尿、血、泪、汗啊，凡是有在身体有流动的这些都是水啊。第一水，火呢就是身体的体温、消化之火，好、啊、发烧之火等等都是。火界，然后风呢有上下风、排气的风，然后肠胃发出来的风、安般念呼吸的风，这些都是风大。所以当你这样观当你在观这个头发、体毛、指甲、牙齿、皮肤啊，然后骨髓等等，你这样观下去的时候呢，那个硬的感觉啊就会出来。当硬的感觉出来的时候，你就mentally 啊，作为它为地大地大地大。同样的水也是这样观啊，这种是详细的观法。那这个简略的观法呢，你就啊身体扫描，你就从一个硬为出发点，比如说骨头骨的硬，你就 recognize 啊。知道它是印，然后你就记住它是印，然后你就观印，一直扫描去找那个印的特相。当你看到全身都有印的特相的时候呢，你就讲啊、哦，这个是地大，然后再回去水流动了，你看到全身有流动的，好，你就 recognize 它是水，啊，这是简略的叫法。好，当你如此观照身体是由四大组成的时候呢，到最后呢，你会看到很多的色聚，很多的色聚的生灭。所以在口音卡的修行法门呢，也是很多参修者可以看到这个色聚的生灭。为什么呢？因为口音卡的修行法门就是往身体观的，只要你一直往身体观呢，你定力跟正念好的时候，最后呢，你一定会看到色聚如巴克拉巴啊，你就看到呢，色聚的一直全身都是色聚组成的，你看不到身体了，你看到色聚呢一直在生灭。那一个生灭的东西呢，你找不到一个实体，你不 solid， 你找不到一个实体，那时候你就知道呢，它这个是变虚幻的，不真实的。啊，所以佛陀呢在这个泡沫比喻经里面呢有讲到啊，说比丘啊，比如说在恒河上面啊飘来了一大团这个泡沫 foam 啊，飘来了一大团泡沫，那如果一个视力很好的人呐、啊，他去仔细的去研究这一团泡沫的时候呢，他就会看到这团泡沫呢是没有实体的，那它不真实存在，它是没有实体的。同样的啊，一切的色呢都是没有实体， not solid 啊，没有实体，因为一生就灭去了，然后新的又代旧，代替旧的，就一直在生生灭灭，你怎么能说它是有实体的呢？啊，所以佛陀说，一切的色啊，不管是现在的、过去的、未来的，内外眼尽息细出幽略，这是一种色法呢，都是无常变幻，没有实体的。啊，佛陀以这个泡沫呢来形容色法的实相。好，啊，所以这个色法呢的实相呢，要彻底的被了知。啊，不彻底了知的时候呢，我们就会产生执着。当你彻底了知这个色法都是在生灭虚幻的，没有实相的时候，执着就不会升起了。执着的升起是因为不如实了知，啊，因为无明的关系而产生执着。一旦如实知见，如实知见就是智慧升起，智慧升起，无明被剔走了，啊，无明被去除的时候呢，那个这个贪爱呢也会解散瓦解掉。好，这是色法的真相。接着下来呢，我们来看明运哈，明运有四个。第一个是受，色受相行识哈，受呢有六种受啊，眼处生受，耳处生受，鼻处生受，舌处生受，身处生受，跟意处生受，六种受。而这六种受呢，比如说眼处生受，又有三种受，可以是乐受，也可以是苦受，也可以是不苦不乐受。所以有六种受再乘三种乐受、苦受、不苦不乐受，一共有多少种受？十八种。那这十八种受呢，又可以分为过去的受，我们过去有很多感受嘛，然后现在的感受，未来，比如说我们想象未来，我们也升起乐悲啊，乐受、苦受等等，啊，所以十八种受又可以成三种过去、现在、未来的受，一共有多少种啊？嗯，再成内跟外，108，哦，还可以分内的嘛，我们自己的受、别人的感受，所以呢，一共有108种受，所以只是纯粹的觉知现在的受是不够的。啊，过去的受，啊，我们对过去的执着、过去的快乐的感受，我们也会产生很大的执着，所以过去的受也是要观的，不是纯粹现在的感受。好，那这个受呢，佛陀比喻受为水泡，啊，当大下大雨的时候，啊，这个雨水啊直线的落下，落到地上的时候呢，这个水泡就会升起破裂，升起破裂，所以佛陀比喻这个受就像水泡一样 bubbles 啊，升起破裂啊，是没有实质的啊。所以一切的受，佛陀说一切的受都是苦的，为什么呢？因为它变幻无常，它升起破裂，所以一切的受，不管是乐受、苦受、不苦不乐受，都是苦的，因为它变化无常。所以如果能够如实知见啊，这个受呢都是苦、变化无常的话呢，我们就会去掉我们对受的执取了，受就不会再成为我们执取的对象，就成为五蕴了，不是五取蕴了。好，好，接着下来呢，我们进入色受。几点了？
10:10。
我们暂时休息一下哈，再继续下去。好，刚才我们讲到这个受取蕴，我们怎么去执取这个受呢？ 你通过什么方法执取这个受？什么方法？
执取
不可能用善心去执取哈、我们叫取运嘛，就是我们执取受成为我们执取的目标。我们通过什么方法去执取？什么状态去执取呢？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哈。通过什么？
爱，
对的。好，我们通过贪爱去执取受为我的，然后我们通过这个有生见去执取受为我的自我 my atta 啊，我的自我就是说，一个不变的，一个不变的灵魂啊，一个不变的啊。所以呢，这个受蕴啊，色蕴也好，受蕴也好呢，成为我们执取的目标，而我们是通过贪爱以及有生见或者邪见去执取他们的，执取他们为我的跟我的自我啊。这种执取方法呢，一再的延续了我们的轮回。每一个执取，每一个通过贪爱跟邪见或者有生见去执取的这个五蕴，其中之一蕴或者是全部五蕴呢，都一再的延伸了，延长了我们的轮回。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要修行这个内观或者Vipassana。Vipassana 就是观五蕴的无常、苦、无我。用什么观呢？用智慧来观他们的无常、苦、无我，才会去掉我们的有生见。无我就是去掉有生见嘛，观无常跟苦就是去掉贪爱。所以通过无常观，用智慧来观五蕴或者身心名色的无常、苦、无我呢，就在当下那一刹那去掉贪爱跟有生见，所以才能够缩短轮回啊。所以最后维巴萨那是我们一定要修的法门，如果我们要解脱轮回。那如果我们要往生天上啊，去享受天上的娱乐呢，你就不用修提婆舍那了，你做布施就够了啊，布施持戒就够了啊。但是如果你要缩短轮回的痛苦呢，你一定最后要走这个内观的道路，但是只观两个啊，不是内观而已，只观两个。那根据我们接触到因为我是来自是在缅甸受这个佛法的教育嘛，那根据我们对在家人的接触啊，其实呢很多居士啊都不愿意缩短轮回的，他们要再继续轮回享受人天的快乐，包括很多出家众啊。有一个外国人呢，他做了一个 research， 他去了缅甸，然后做了一种 research 博士论文呢、啊，包括访问了很多出家众啊，缅甸的出家众啊，他们也是要享受人天的快乐的。所以真正要解脱这个轮回啊，是少之又少。真正要解脱轮回的人呢、啊，是少之又少的。所以如果你去参加那些拜忏的人、啊、千多个，禅修的呢小猫两三只所以从这一点呢也是可以看得出了哈。你拜忏呢就是觉得说很好，感觉很好，然后往生过后呢去西方世界嘛，西方世界充满快乐 啊。现在呢，而且轮回呢名色断灭，什么都没有，怎么享受快乐？我们需要靠身体这个名这个去觉知才能够享受快乐嘛。那涅槃就是名色的断灭，那如何去享受快乐呢？所以呢，我们虽然很多人讲说修行是为了解脱痛苦啊，但是他们的心呢、根本没有朝向要解脱痛苦的，只是流传下来的知识跟他讲要解脱痛苦罢了，所以他就理论上这么回答啊。那我来到美国，我记得我第一次来到美国的时候呢，我很惊讶，很多这个上座部的老师啊， 他们都认为，包括西方的、东方的也好，西方的学者也好，他们说阿罗汉可以再来，到阿罗汉涅槃过后可以再来的。我第一次听到，我吓了一跳。那个老师，西方老师非常出名的，哦，不方便讲他名字哈。那他说，哎，你怎么？我讲他西方人可能写的不正确嘛，哈。对，我就说奇怪，你怎么会这么讲？他说是一个斯里兰卡的长老跟他说的啊。所以我就以为就没有办法再讲下去了。然后呢，在跟西方人一些接触人，他们说，因为阿罗汉如果说涅槃过后不能够再来呀，不是他们所希望的境界。所以他们可能就制造了一个阿罗汉往生可以再来，这个是表示什么呢？表示说众生真正啊害怕这个名色的断灭啊，所以他们可能不要证到阿罗汉。所以当下的现在的佛教呢，菩萨比较受欢迎啊，菩萨呢一直来一直来一直来来成佛的还可以再来，什么成念再来嘛，所以永远没有办法断灭，刚好符合众生的需要啊。所以真正要证到涅槃阿罗汉的哈，并不是很多啊。好，那现在我们进入这个想取运啊，想取运呢，这个想啊，商量哈，商量看的。想呢有两个意思啊，一个是标志啊，比如说当你第一次看到大象的时候啊，那个响韵啊就会标志大象有一个长长的这个鼻子，有四只大腿啊。那第二次当你再看到大象的时候呢，这个响韵也会出来了，它会 memorize， 它会记得以前标志过的，因为它已经标志了一条长鼻子跟四个大腿，好，所以第二次看到就会记得。所以想有两个作用，一个是标志，第一次标志，第二次看到的时候就会记得。好，那这个想运呢，它为什么成为五取运的一种？五取运是苦地哦，五取运是四圣地里面的苦地，是一个必须被了知的。那想运呢，既然成为其中一个运，必定有它重要之处。好，那它重要之处在哪里呢？它重要之处在于我们一直标志错误。不管我们所见到的、听到的、嗅到的、尝到的、触到的、想到的呢，我们都标志它为常永恒的，会带来快乐的，有一个我，那个响应就是我在标志。好，所以不管所见所听所闻啊，所想的，我们都一直标志它为常乐我净，这个就是标志错误了。那标志错误带来的后果可大了。好，就像一只鹿呢，它时常去这个稻田里偷吃这个稻，那这个农夫啊，为了恐吓这个鹿呢，他就在稻田上呢放了一个拿着弓箭的稻草人。那之前鹿呢有见过猎人，好，猎人是拿着弓箭的，所以猎人是要射他的，所以他一看到猎人呢，他已经标志了这个是猎人会伤害我的，我看到他我就要走，我今天一定要逃跑啊。那当他来到了这个稻田的时候呢，好，农夫啊已经放好了那个拿这弓箭的稻草人，当他一看，当这只鹿一看到这个稻草人的时候呢，他就会马上转身就跑了。啊，那明明是稻草人，但是鹿呢却认为是真的猎人。同样的，佛陀呢一直从他成道到他涅槃的时候呢，一直跟我们讲，一切刑法都是会破坏。一切刑法都是无常苦无我的，他讲了45年了。好，但是呢，我们呢就一直标志一切刑法都是常乐我净的，因为我们之前呢，在还没有佛陀、没有听闻佛法的时候，好，就是过去，不要讲这一生啊，过去漫长的过去式啊， 我们都已从那边已经开始标志了，不是这一生而已，我们是延续过去式而来的。所以在过去式我们就一直标志什么都好，刑法一些身心，一些感受，一些想法都是藏在我心的。但是真实的现象不是这样，真实的现象是无常苦无我的。所以因为我们标志错误啊，所以呢就一直错下去，很难再纠正过来就像是那个鹿呢，明明看到的是假的猎人呢，他却以为是真的。所以我们看到的是假象，但是我们却以为是真的，这种叫做颠倒想。当你标志错误，当你标志一切刑法都是快乐的，都是永恒的，都是有一个我的话呢，你会不会产生执着？肯定，肯定会产生执着。而执着呢，就是痛苦的来源。执着呢，就是一再引申轮回的来源，极地嘛，执着就是四圣地狱的极地，一切痛苦的来源。所以标志错误呢，而带来的因为标志对这个身心啊，对这个五蕴标志错误，而带来了我们对五蕴产生强烈的执着，而一再的轮回了，一再的延长了轮回。这个就是为什么小运的重要了，为什么它单独成为一个运？这个呢，我在很久以前我都不明白，想念到底是什么东西啊？因为这个中文有时候这个想啊，那你就想想是想啊，根本没有把它的含义啊给带出来。直到我学了阿毗达摩过后，然后再加上自己参修思考啊，才恍然大悟。所以标志这个是很重要。那它标，我们就一向来就是标志错误了。如果标志正确的话，跟着实相去标志。实相就是无常苦我，如果跟着实相去表示无常苦我的话呢，我们的贪爱啊、执着啊，一定会慢慢的减轻，减到最后呢，我们的智慧呢，一刀斩下去就斩断了我们的无明，无明断，贪爱也跟着断了。所以呢，这个想运呢，佛陀呢，把它比喻为海市蜃楼，是读蜃吗？佛陀说呢，在这个泡沫比喻经里面呢，佛陀说诸比丘，假设在热季最后一个月里的正午时分，有闪动摇晃的海市蜃楼产生，一个视力良好的人视察它，深思它，仔细的研究它，于是那海市蜃楼对此人而言呢，是空的、虚的、没有实体的。因为海市蜃楼中哪里有什么实体存在呢？同样的，诸比丘，无论是哪一种想，过去的、未来的、现在的、内在的、外在的、粗的、细的、低劣的、殊胜的、隐的、精进的，比丘都视察它、深思它、仔细的研究它，于是想这个想运呢，对比丘而言是空的、虚的、没有实体的。因为想当中哪里有什么实体存在呢？所以佛陀呢，把这个想运呢比喻为海市蜃楼 mirage 没有实体可言的，虚幻的。这个也就是，那要去除这个颠倒想，要怎么做呢？这个就是我时常强调的，从去年强调到今年，就是不管你看到什么、触到什么，你就是观无常就对了。想到、听到、想到，你就观它无常、无常、无常，你就当下可以去掉这个颠倒想。虽然你还不能够如实知见它真的生灭，那个要如实知见它真的生灭，那需要智慧。但是你如果能够注意它，不管耳处、眼处、耳处、鼻处舌处、身处、意处、 身体的各种受，乐受、苦受、不苦不乐受，你都做一场为无常、无常、无常的话呢，你就在纠正你，把你的颠倒想给纠正过来。先纠正，然后再来如实实践。你连这个纠正都没有做好的话，你要如实实践的话，比较辛苦啊，比较没有这么容易。啊，在我们在爬的时候呢，啊，有很多参修者啊，有时候会来跟我诉苦啊。那他们就是当他们如实知见这个真实法的无常、苦、无我的时候呢，产生了很大的震撼，他们就会哭，哭得很厉害，因为他们颠倒想没有之前没有先纠正过来，哈，没有之前没有先纠正过来，后来如实看到了，他们没有办法成熟。这个一切刑法都是生灭的，所以他们会一直痛苦流泪。但是之前我们已经先纠正，把这个颠倒想先纠正过来的时候，已经适应了啊，一切刑法都是无常苦我。那当我们如实知见的时候呢，就会产生这么大的震撼，这么大的冲击。好，接着下来呢，我们进入好，这个再从稍微提一下，这个想一共有六种想哈，就是色想啊，眼睛触到色的啊，对这个色的标志啊，快乐的、漂亮的等等，有色想、声想、香想、味想、触想跟法想，所以一共有六种想。好，接着下来呢，我们进入色、受、想、行。什么是行呢？桑卡拉，一切被形成的啊，被因缘法形成的叫做行运啊，桑卡拉，这个是很广泛的一个运。在阿毗达摩里面呢，我们有讲到52个心所啊，去掉这个受分享，剩下的50个心所叫做行运。所以行运包括正念、精进、智慧、贪嗔痴、定啊，种种呢，懈怠啊，调取昏沉，这些都是行运。好，那这个行运呢，佛陀呢把它比啊，这个行运呢，每一个这个心所啊，比如说正念啊、精进啊，都有它各自的作用。比如说正念的作用是什么？正念的作用是不忘失、不忘记。比如说观安般念，安般念就是正念在安般念嘛。那你没有忘记这个呼吸的话，就是有正念啊。它所以它作用呢，就是让你不要忘记你要观那个目标，叫做正念。所以正念不只是当下而已哈，你不要观，不要忘记过，忘记观过去的这个名色也是正念。然后呢，比如说贪爱，贪爱也是行运之其中之一。贪爱的作用呢，是很是缠住那个目标不要放，紧缠住那个目标，执着那个目标不要放，这是它的作用。那精进的作用呢，就是一直的努力。好，所以每一个行运啊，或者每一个心所呢，都扮演它各自的作用。扮演过后呢，它就消失不见了。但是呢，我们呢、一般上啊，都把这些行运呢、当作是一个我。比如说我的正念很好，我的精进啊，我的智慧，都把它当作是我的啊。我的精进很好，我的智慧很好，我很用功，好、啊。我智慧聪明而起的傲慢啊，我的傲慢等等，所以我们都把这个行运呢、当作是一个我的。在修行的过程中啊，我们很容易陷入这个陷阱里面啊。我记得呢，在我以前修这个智慧禅的时候，我非常的勇猛精进啊，我一天只睡4个小时啊，10点睡觉，2点起来，连续3年都是这样，没有间断的啊。那但是呢，我就陷入了一个陷阱，我就把这个精进呢当作是我的，我把这个精进当作是我的，而起了很大的我慢心，又把这个我慢当作是我的。所以在修行的过程中啊，我们很容易把这一些行法、这些行运啊当作是我的，我的， 就是那个我身见还没有被去除啊，很容易在这个我身见受骗。所以在修行的过程中呢，一定一样注意这一方面。如果你把一切行法都当作是我的话，你怎么断没有身见呢？修行的第一个要断的虚陀洹，第一个要断的就是有身见。而我们在修行的过程中还在加强那个有身见的话，这背道而驰了嘛。所以这个在你们修行的过程中一定要记得，不可以把这些行运啊、精进啊、正念啊、智慧啊、贪嗔痴等等当作是个我的，它只是一个名法，一个刑法，它身体扮演它特有的作用，它就消失了。你要把它当作一个这样的一个心所而已啊，这样你才会慢慢去到那个我身见。所以在这个研究阿毗达摩呢，也是很有帮助的啊。好，那是这个行运呢，佛陀呢把行运呢比喻为芭蕉树干啊。芭蕉树干呢是由多层的皮所组成的啊，每一层呢各有其特相，如同芭蕉树干呢，行运呢是由许多心所构成的组合体，每一个心所呢都有各自的特相与作用，如贪是紧缠住或黏住目标，念正念呢是不忘是目标，当这些心所升起扮演他们各自特有的作用后便随即消失，因此呢他们也是空的、虚的、没有实体的。佛陀说，诸比丘，如寻找心财四处寻找心财的人呢，见到一棵芭蕉树，他从树干的基部将芭蕉树砍倒，砍掉顶端的树叶，然后呢一层一层的剥开树干，当他逐渐的剥开树干时，他甚至无法发现软的木材，更不用说是新材了。好，所以一个视力良好的人呢，视察他、审视他、仔细的研究他呢，于是那棵芭蕉树干对此人而言是空的、虚的、没有实体的，因为芭蕉树干当中哪里有什么实体存在的？我们应该有看见过芭蕉树干哈，一层一层可以剥开的，里面什么都没有。好，同样的，诸比丘，无论是哪一种行运啊，过去的、未来的、现在的、内在的、外在的、粗的、细的、低劣的、殊胜的、隐的或近的，比丘都视察它、深思它、仔细的研究它，于是行对比丘而言是空的、虚的、没有实体的，因为在行运当中啊，哪里有什么实体存在呢？所以这一点呢，佛陀讲到，你看，佛陀说呢，我们要去视察它、深思它、仔细的研究它，这个是择法觉知哦。所以在修行的过程中啊，我本身觉得呢，在现在修行的佛教修行的法门中啊，大家都很强调正念，但是忽略了择法觉知，这是我跑了这么多道场啊，跑了这么多国家所发现到的一个缺乏的这个择法觉知啊，缺乏了 investigation。因为呢，很多人都认为这个 investigation 的这个择法觉知是想啊，正念是什么都不可以想嘛啊，有想你就观想想想想想，观掉它，观掉它去掉。所以呢，我们都只注重在正念，而缺乏了很多时候你是要去 investigate 的。佛陀也这里也讲得很清楚啊，你要去视察它、审视它、仔细的研究它，那个时候已经不是正念的作用了，那个是智慧的作用。好，这样审查过后呢，你才可以发现到行运啊、这些精进啊、贪啊、嗔啊、正念都是空的、虚的，都是没有实体的，你才能够了解无我。你不去审查的话，你没有办法了解。好，所以修行呢，不是一个正念哈，一定要有择法或者是智慧。好，这个是行运。接着下来呢，进入最后一个呢，四运。好，四运呢是分很多种，好，六种，普遍上呢一共有六种。是，比如说眼是、耳是、鼻是、舌是、身是跟这个 意识，所以六种识。那识呢，它的特性呢是知道而已， aware knowing 啊，纯粹是知道。那知道过后它就灭去了，好，那另外一个识升起，又知道又灭去，另外一个识升起，又知道又灭去。所以识的作用呢，纯粹只是知道，然后升起灭去，啊，但是呢，因为识的生灭太快，好，快到呢，我们没有办法看到，是一个看到的过程啊，比如说眼睛看到一个物体的过程呢，是由千千万万亿的心识组成的，因为心识的生灭太快了，一刹那呢有十万亿心识生灭，好，因此呢，我们错误的以为啊，只是一个心识在看到。啊，只是一个耳识在听到，而不知道是由一连串的这个意识组成的。好，啊，以为是一个舌识在尝到，一个身识在触到。啊，所以佛陀呢，把这个识呢，识蕴呢，比喻为魔术师。啊，魔术师呢，他可以把假金呐，假的金呢，变成真的，让我们信以为真。啊，同样的是呢，啊，它本来是生灭，一个连续一个生灭无常变化，不是我的，但是因为它的生灭太快，我们没有办法透视，没有办法了知，而把它当作是个永恒的，一个固定永恒的事，一个眼识一直在看到，意识一直在想，同一个眼识，同一个耳识，甚至呢把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呢全部当作是一个我。耳识只是听到啊，鼻识只是嗅，鼻识只是嗅到，然后这个眼识只是看到，啊，眼识没有办法听到的，啊，舌识呢没有办法看到的，是它不同的是扮演不同的作用，但是因为它的生灭太快啊，我们有时甚至把这些所有都是当作是我就好了，啊，我在看电视的时候，我听到，我尝到，我嗅到，我触到，全部都是一个我。所以被骗了，就像魔术师骗我们一样，啊，所以佛陀把这个事呢当作这个魔术师，啊，把假金变成真金，同样的，啊，这个事呢也欺骗我们呢，把一个生灭不断的使到我们认为它是一个不变的我，一个固定永恒的我。那当我们如此的误解或者不知道它的实相的时候呢，啊，我们就加深了我们的无明，啊，因为无明的关系呢，我们又产生了执着，而执着呢，啊，这个事呢是我的啊，而引申了贪爱，更贪爱这个事，贪爱这个我，啊，而成为这个事呢。成为了我们执取的一个印，啊，好，所以这五个呢，五取印呢，啊，色、受、想、行、识呢，它叫做印呢，是因为它包括了十一种法啊，已经讲过了。那它成为我们执取的目标，通过贪爱跟有生见去执取，而五取印是苦地啊，四圣地里的苦地。苦地是必须被彻底的了知的 must be fully known，啊，必须被彻底的了知，不了知的话呢，我们就会产生贪爱。了知就是了知它的本来面目，啊，它的原本，它的实相，它的实相就是变化无常，受无常压迫是不圆满的，然后是没有一个可以操纵的我存在，但如此了知的时候，我们才可以放下执着。不如实了知，我们是没有办法放下执着的。虽然理论上知道，但是实际上呢，我们还是没有办法放下对五蕴的执取。好，那我们进入第二个。又诸比丘，如何是诸法应所证知而断知？ 什么法是应该被正知而彻底的断除的呢？即无明以有爱，也就是极地了。什么法是应该被断除的？那就是极地啊，极地就是痛苦的来源。那在这边呢，佛陀指出了两个，无明跟有爱。好，什么是无明呢？啊，去年在正念经的时候讲了很多无明，什么是无明啊？对，只要你记住一点就好了，无明就是不知是圣地啊。在经典呢，佛陀一直都讲无明不就是不知是圣地。那无明还有两个意思，一个是不但不知还错知啊，不但不知，比如说苦地，不但不知道无取蕴是苦的，还错知无取蕴带来快乐。不知已经是很严重了，还错知那是更严重的 double、哦、那是更严重的。所以无明啊，要阿罗汉证到阿罗汉才能够被去除掉、哦、不知是一个过失哦，还错知它带来快乐，这样就会产生执取了。如果我们认为身心带来快乐，我们那里要放下身心呢，我们就会一直的在去执取身心。所以贪爱来自于那里呢？贪爱来自于无明，贪爱来自于没有如实之见，无蕴的过患。好，所以无明是不知是圣地哈，那不知道苦地呢是痛苦的，不知道无取蕴是痛苦的，还错知无取蕴带来快乐。好，这是第一。第二呢，不知道极地，不知道贪爱是痛苦的来源。无明不知贪爱是痛苦的来源，还错知贪爱带来快乐。好，第三个，无明不知涅槃是一切痛苦的止息，还错知其他的，比如说出生在梵天啊，出生在净土啊，出生在天界啊等等，是永恒的快乐，是痛苦的止息。好，每一个出生都有老病死，就算上天没有老，但是也会死。好，所以每一个出生呢都有死在等待着。所以呢，每一个出生呢，不管出生在那里呢，都不可能是永恒的快乐，除非他不死。好，所以无明不但不知呢涅槃呐 是一切痛苦的止息，还错知出生在某一个境界是痛苦的止息。最后一个呢，无明呢不但不知八正道是唯一解脱的道路，还错知啊其他的修行法门是唯一解脱的道路。比如说婆罗门啊，婆罗门呢是要宰这个动物鸡肉去供奉啊，宰羊肉啊什么去供奉这个他们的神的，所以他们错知啊这个修行啊才是解脱的道路。哦，不但不知八正道其实是解脱的道路，还错知这个屠宰动物呢是解脱的法门。所以这个极地的这个应该被断除的一个就是无明了啊，无明应该被断除。另外一个是有爱，瓦瓦丹哈。平常我们讲三种爱嘛，但是在这边呢，佛陀只讲有爱，有爱就是执着与存在，众生就是不要断灭，执着与存在，这个跟常见有很大的关系，一个灵魂从这次漂泊到另外一次永恒的存在，这个就是有爱呢，是跟常见相应的那这个有爱呢？是一个很强烈的一直带来，一直使到我们再生，那继续轮回的一个非常强大的力量有爱是对的，有爱是指对生存的贪爱特别是众生呢想要继续生存或永生的欲望，这是一股极大的力量，它可能推动呢生命呢不断的延续就像一个人如果平时呢我们看到比如说在路上我们看到一具尸体发臭的尸体， 我们动都不会去动它，还要会赶快逃掉啊，因为实在又太臭了。但是呢，如果我们在大海中啊，要被溺死的时候，好，要被溺死的时候，同样的看到那一具在我们陆地上看到的那一具尸体的话，我们不会走掉，我们还会很把它抓得紧紧的，虽然它是奇臭无比，好，但是我们还是不会放掉。为什么？要继续生存，要继续生存嘛。好，这个就表示了生存，要继续生存的力量是非常大的。这个就是有爱了，所以有爱呢，一再的造成我们出生，啊，不管出生在四恶道还是三道，好，四恶道的众生，比如说你看动物，我们认为它是四恶道的众生，但是他们很快乐嘞，哦，他们也是玩得很快乐啊，他们跟他们同伴一直玩也是玩得很快乐。啊，这是执取生命啊，不管他是动物还是人类，他们都会执取他们的生命。所以有爱呢，与常见相应啊。大部分的众生呢，都相信呢，一个人的身心呢，有一个永恒的灵魂，会从一世漂泊到另一世。至于某些众生呢，对色界和无色界生命的执着呢，也是属于有爱的范围。啊，对，梵天神对他们这个色界跟无色界的执着啊，也是属于有爱的。所以三界啊，众生都会执着于三界：欲界、色界跟无色界。所以这个无明跟有爱呢，是应该被断除的。接着下来第三个，诸比丘如何是诸法应所正知而修习？什么是应该被修习的法呢？啊，就是止跟观啊。佛陀在这边讲呢，就是止跟观。这个止跟观呢，根据这个论书的解释啊，也就是八正道。啊，八正道，但是八正道都加了一个戒定慧嘛，定慧就是止跟观。啊，但是多加了一个戒，戒是 foundation 啊，一个基础。所以呢，应该被我们 practice 的、被修习的法是什么？就是八正道了，也就是止跟观。止的重要呢，是因为止呢，让我们的心很清明、很 clear。好，比如说一壶水。一壶水呢，你要怎么看到里面水这个壶下面的水的包含什么东西？你上面那一层呢，一定要很清明，好，你才可以透视这个壶下面里含有什么东西。所以我们修定啊，修止啊，就可以达到这个目的啊。我们修定修止呢，就是把五盖就是障碍了我们的智慧。好，我们修这个定，就是把五盖给去除掉，把上面那一层肮脏的东西给去除掉，那壶里面的这个东西呢，含带着的东西就可以很清楚的显现出来了。所以修定呢，就是去除五盖，让你的心清澄啊，很 clear， 很清澄，很明亮。那你要看名色的无常苦我，要看名色的变化就很容易了。那我们的心如果没有受定的这个滋润的话呢，你现在要看名色无常苦我根本看不清楚嘛。你要看这个色聚一直在身体里变化啊，消灭，你根本看不清楚。好，所以佛陀说有定者能够如实知见真实法，所以修定呢也是必要的啊。在四念处里面的生念处啊，安般念就是定的法门。但是呢，现在很多人呢只是注重念，而忽略了个定。好，那观呢 ？Vipassana， 观呢 ？Vipassana 的意思就是从各种方面去观照，啊，从过去、现在、未来、眼外境啊，这种各种方面去观照它的无常、苦、无我，叫做观。好，这个是解脱之道哈。那最后一个呢？哈，诸比丘如何是诸法应所正知而作证？什么是应该被体验的、被体证的法呢？啊， 即明，明就是智慧了，跟解脱。啊，当智慧升起的时候呢，无明被去除，所以现在这个最后一个呢，苦集灭道。苦集他这个是相反来讲，他就苦集，然后他先讲这个八正道，然后再讲涅槃。好，所以修完止观的时候呢，他就可以正念体证到这个智慧，让智慧现起，无明被去除，而证到了这个解脱。解脱就是烦恼的止息啊，烦恼的止息叫做解脱，或者叫做涅槃，也就是名色的断灭了。这个烦恼的止息呢，或者是涅槃呢，是应该要被体证的 ，self realize 啊，应该要被体证的。别人呢没有办法，我有人体证啊。所以佛陀讲呢，我只是指路人路，要你自己走，要你自己去体证。所以佛陀呢，啊，从这个经典呢，佛陀呢先开始用这个眼触到色。升起的眼视眼处，而由眼处升起的各种受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而进入这个安般念，进入这个维巴萨那。好，如实从这边开始，他就如实了知这一切都是变化无穷的。当他如实了知这些各种各样的受啊触啊事等呢，都是无常苦无我的话呢，他就开展了八正道。当他开展了八正道的时候呢，他就是圆满了37个菩提分。好，当他圆满了37个菩提分的时候呢，然后他对应该被了知的法无取蕴，他了知了；应该被断除的法无明跟贪爱，他断除了；应该被修习的法，也就是八正道或者是止观，他修习了。那应该被最后体证的法涅槃或者是明根解脱，他体证了，而结束了他对这个从眼开始这一个掌握。然后继续呢，他又讲同样的方法，他讲耳触到声音所产生的所升起的耳识，耳触由耳触升起的乐受苦受不苦不乐受，以同样的方法佛陀呢再讲一遍。然后呢又从鼻，又从舌头，又从身，又从意，到最后呢佛陀结束了整个大六入经啊，大六处经。所以呢这个经典呢它范围很广。好，它进入了37个菩提分啊，进入了四圣地啊，进入了如实之见整个修行的法门。好，在这里呢，我就结束了今天的大六处经。那剩下一些时间呢，我们可以讨论哈。如果你们有问题的 ，OK。
我想问一下啊，那个身见是指身体呢，还是指那个五蕴？
Okay.
一定都认为是我是身见、okay. 还是说放自己身体是
无蕴身见，所以中文就是不准。巴利文叫 Sakkaya Ditti， Sakkaya 是两个字的组合， Sa 就是存在， Kaya 是Kaya 是身体的身，身又有两个意思，名身跟色身。好，所以 Sakkaya 就是有色身有名身存在，再加上一个 ditti 就是邪见了啊，所以错误的认为真正存在的色身跟名身为一个我，叫做 sakkaya ditti 有身见。所以中文，所以要真正了解经典呢、啊，巴利文的认识是很重要的。有时候不了解，你要回去追究它巴利文是什么意思。
所以身见可以直接就讲
说
是有我见，就是
对无蕴的错误的看法，对认为无蕴是一个我，就是有身见了，啊，就是只是身体。
是就说我们观的对象是有十一种的东西，是过去和现在。那这种就是说，我们只有现，道圣老师要教的都是现在色。那能不能请法师谈一下，就是说其实其他的十一种色我们是怎么观察？是通过意识的观察还是？
好像在帕奥的修行法门呐、啊，有时候他们会推到过去式，因为现在的当今的修行法门呢、啊，只是注重现在嘛。但是帕奥的修行法门，他会推把我们的这个人生从这边开始推到过去式去，当看到过去的名色的时候，我们也看到过去的五蕴嘛。那时候呢，他就要观，这是过去的五蕴，然后观它为无常、苦、无我。就不会再执取过去的五蕴了。
像看现在色是就是当下我们看到的，
对对对对。
但是过去色是我们透过意识来观察。
当他推到对对，当他推到过去五蕴的时候，他过去的名色会呈现，也是从意识对从慧眼呐、慧眼，比如说我们看我们的地水火风啊，也不是用身，也不是也是用慧眼来观的嘛，是用 insight 来观过去的。无蕴为无常苦我，
他有作意，
对对，
回想，
也不是回想，但你没有看到过去的，比如说你现在回想一下，对，回想是现在的用法哈，你回想一下，你比如说小孩子小学的时候啊，每次考第一名啊，你会升起这个快乐嘛？好，那你就观嘛，观这个乐受无常苦我，也算是过去的。
或者他被动，或者被动自己。
啊，也观他啊，
也浮出来。
比如说一个离婚的人啊，不是一个，比如说他一个很恩爱的夫妻，他现身往生了，所以他很难过，他一直回想他过去跟先生多么恩爱的日子，就是他还执着过去的感受嘛，他还执着过去那种乐受，那带给他会这样会带给他很多的痛苦。所以他就要观他过去跟他先生恩爱的日子也是无常的，过也是无常苦无我的。如果他能够这样观的话，他可以当下解脱他当下升起的痛苦，因为他当下的痛苦是依赖于他执着于过去的感受啊，这个也算是观过去，不一定要观过去式啦。好，过去是现在的人很难看得到啊，但是过去比如说现在我过去十分钟做的，我过去两天做的也是过去啊，那未来的也是我们对未来有期望啊，比如说有的人未来希望生出生在天神，那你要观天神也是一个因缘法，也是啊，你要观他无常苦我，你就不会执着于下一次要出生在哪里的。
能不能说就是说我们这个人生啊，就是过去的业力造成的，
是。
然后我们在观察的时候，就是说我们越来越清净，就是说你可以看到过去业力的显现，
是，
而不是用去推的，
因
为它会你清净以后它会浮现出来，
是，
就是你比较强的业力，你慢慢的知道观到，然后它会不会再显现。然后你就可以看到很细很细的业力的升起。
OK， 但是不是每个人可以看到这么详细？
就是经过你，我是说，不是，当然不是每个人，所以每个人，可是你经过修行就看得到。
是是。如果他能够
坚定看得到，就是说你要有修行。
是，如果他能够浮上来，你知道的话，那你就可以观了。好，但是有另外一种法门，就是特意他要去推过去的，也是可以。好，特意的，因为他的定力很深嘛，是他可以推到他过去式，他可以观得更清楚那个业力造成现在的状况。好，比如说有的人他身体有某一种病啊，从小就有的，他可能是他之前所造的一个业啊，比如说在我们的这个同修里面呢、有一个比丘尼啊，他今生了很多病。好，所以当他很多病，那他不知道什么原因，当他观到他过去时的时候呢，他才了解，因为他过去时是一个将军。好，将军就是指挥作战嘛，你在作战你杀伤了很多人，所以他这个因成熟的时候，他这一世就很多病，他就了解，比较清楚的了解了这个因缘果报。 好，那些浮上来的有时候会也 not sure， 也不清楚是对还是不对哈。嗯，
这个对这个回想过去色素无常还是有疑问嘛？因为这个，其实我想到过去色素，那算是我们这个回想本身的心这个心所把它是无常的。我们在过去，我们在标志过去的时候，可能就想到哦，这个人是长成这个样子，他算我们心里现前的是过去算他是常的，因为我。那请问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
其实每一个关的时候啊，你每一个关的时候，那一个都已经成为过去了，那一刻已经成为过去了。所以在我们的修行过程中呢，有一个就是前心关后心的那一刹那，啊，当你在起那个，比如说你要关现在了，你一开始关的时候，那一刻已经变成过去了。所以呢，真正活在当下是没有多少时刻的，都是过去式，都是过去的累积起来的。啊，所以现在法门没有说现在观过去的，过去这个前心观后心的，但是在塔奥修行上面，它有前心观后心这个，后来才知道哦，原来都是过去的。
那如果我们要是已经看到，比如说造成现在目前的状况是过去某种业力造成的，那我们就没办法，有没有办法破解呢？
就是不要再造了，你知道，因为佛陀讲嘛，说你造恶啊，这个体验苦报，那个是佛陀讲的嘞，我们还没有亲身体验过。当你看到过去世的因缘的时候，你亲身体验，你的信就会很强。好，没有亲身看到是听来的佛陀讲的，但是现在听亲身体验的时候呢，你就会知道，你的心就会变成很稳固、很坚强，那你就会很害怕造恶。你不能够去掉现在的苦报，但是你可以多造善事而减轻现在的苦报。
那怎么能确定他所看到是百分之百的正确？
这个老师会一直的审查他，一直会 check 啊 ，check 他一点，从各方面去检查他，所以老师要很善巧。
其实我觉得这种是。就像这位像你小姐讲的，你怎么样不要再干成那个错误？我觉得这个是要扎针的。
但是问题，
不是我的意思说不只是这样，因为我们每个人过去都有经历过一些很不愉快的事情，那或者有一些痛苦的结果。那我意思说，有些事情可以扛错，有些事情你不可以扛错。那你如果说是因为你自己的行为所造成的。不好的结果，那你怎么样子从这个过程中去反省，然后你再过来不会再同样犯错，要不然的话你始终还是犯同样的错误，因为你不知道你错在哪里。
所以如果你如实看到了你过去是因为杀生而造成你现在的病痛的话，你就不敢再去杀生了，他就有一个力量阻止你以后想到杀生，看到自己的病痛，你就不敢再去杀生了。这个是很有力量的。我们现在是一直在错误下去，因为我们没有看到，我们没有看到哪一个业造成我们现在这个苦的状况，所以我们一直在错下去。你如实看到的话，你就警惕力就特别的高了。
如果说是杀生，那还比较容易解，可是有些时候是我们自己的想法行为，那这个就话你不知道，你有可能自己
对不知道，对不知道你就会一直重犯，
对你会犯同样的错误，因为光是说因为杀生然后造成你的病痛就可以好解决，可是有些是你自己的思维或者行为，那就比较难了。
对呀，对呀，所以要正念跟智慧啊，正念跟智慧是很好的辅助，嗯，审查深思啊，嗯，来。
我想有一个问题，是不是定力的增加会帮助我看得
更清楚？
更清楚。
当然。
过去我造的业，
当然
是这样
的。哦。刚刚说到这个修念处和要修多大，可不可以举一些例子说明？
什么念处？
在修行四年。
法念处。嗯。
这个
折
法，
上面
举一些，就是这个在修念的时候，怎样？
折法其实就是观无常啊。折法就是观无常，然后研究它的比如说我一直讲的受生起，你观嘛，受为什么生起？你先观受无常，这个是折法就是，然后研究它这个受为什么生起？它可以是因为意处，你想到过去的不快乐，生起的苦受，或者是眼处那个不如意的。是不可喜的所缘触到了我的眼根而升起的，你这样原来是这个因，这个是苦， 这样你就升起了这个无我的智慧啊，所以这个就是折法觉知了。
所以这时候折法是就并不是以这个现代来说你去 investigate。
对，折法觉知，中文折法是什么意思？
是选择
选择法
investigating 吗？这样的话就是调查。
没有，中文折法是选择啊，选择就不对啊。
判断
啊，判断还有啊，
抉择
，抉择还可以。折法我也是不太懂，我也是。所以有时候你要看不懂啊，你回去英文看英文的啊，再看不懂看巴利文的。OK 哈。
师傅，你刚才说那个西方极乐世界的人好像我是听说了，我都不懂啊。我听说他们好像是去那边先等一会儿，修一修，然后还要去轮回，因为他们不愿意死了之后就立刻去轮回，好像很痛苦，所以他们去那边等一等，然后在那边修，他们就暂时不轮回，然后修好了他们就不轮回，所以他们
eventually
修好
之后，
我
们再回来
度众
生，
真的，真的，好像跟我听的完全不一样。我听说他们就去了啊，就不再回来，可是还没有到涅槃的地步，所以他们就在那边继续修到到了涅槃的境界，是这样子吗？
这个要问净土法门啊，我不是净土法门，我没有办法回答你。但是轮回不是我们选择的啊！如果烦恼没断，还是会继续轮回，不能够说暂停一下，没有办法，身不由己啊。
我想也是，像那个净土宗一直都说可以不用，
所以呢，我们所以佛陀讲了一个经叫做《噶拉玛苏达》，很重要的一个哈，对我们华人呢，中国人特别的重要。噶拉玛苏达就是讲说，听闻的东西不可以全信。经典讲的也不可以前进啊，权威讲的也不可以前进，文化讲的也不可以前进，他列出了很多，叫你要去质疑。我们文华人就很容易就相信所听来所讲的流传下来的祖传大德讲的什么，我们全部都去信了。
净土其实还有讲究，还有讲究凡圣同居土，也有那种长吉光土，你的层次就是说讲简单讲说，你在这边有修行，它到里面给你一个好点环境，不会那么逼迫，它是等于是一个天界的观念，它是有点凡圣同居，它还是有男女就还是在欲界天，甚至低级高级欲界天，那绝对不是色界以上的。但是长吉光土，它是叫它长吉光以上，可能是那种境界高一点啊，比如九品啊，还有分很多 level， 你是不是最后它里面去还是修行四圣第八菩提道？比如说给你一个好的环境，你觉得这里没办法修行，或者待到那边还是看你的层次，你的心理状态，还是所以 eventually 当然是希望大家都像佛道，最后长吉光土跟佛陀也是有一样的境界，所以有可能他说所谓的不回来，说哦你在那边比较好的修学机会，你到 MIT 可以就努力读书，不用没有外物学费都没有问题，一定有机会成就，这样子大概是一。
但这个
是可以 be true，
对，他是那个天界，其实他有点，他不是认为是一种高级欲界，因为照他这样讲，凡圣同居土也有男女，看起来还是一个高级欲界天的感觉，对。然后长吉光土上去二区比较像色界、无色界以上、禅定以上是没有男女欲的问题。
没有说凡圣同居土，就像你现在这边，我们现在这个社会世界就是有点像凡圣同居土，
对，它是有点像高级欲界天，也是就是还是有男女，有宫殿，有国王，有范。这个好几个范总监、范总监，好几个 level 这样子，所以算是一种。但是你因为你实战，就是实战你还基本上还是就是跟升天法很像，直到那边你是还是专修佛教的四圣第八菩提道，意思是这样，好像有点这个鼓励你去。你现在修不来，这个专心念佛也可以到那边修行，带这个鼓励的意思。